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又跟弟兄姊妹见面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主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受教的心，圣灵啊，来带领我们今天，让我们是被主你自己的圣灵来管制，让我们从我们不但隐于我们基督，隐于圣灵，也让我们从我们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求主祝福一下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，丰盛的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这个刚我们读过哈，我刚我们读是37节到43节哈，43节，但是呢，前面有一段我们没有读到的，就是要提一下，因为耶稣说这种呢，正好是那个犹太人他们祝棚节进了。那既然讲到祝棚节呢，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祝棚节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。在犹太人的许多的节期，有三个重要的节期，一个是逾越节，一个是七七节，也就是五旬节，还有一个是祝棚节哈。祝棚节在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在祝棚节哈。那我们稍微就介绍一下那个逾越节是犹太它的犹太历的1月14号开始哈。那逾越节只有一天啊，只有一天，它隔一天呢叫做除酵节。那除酵节很清楚，除酵节就是他们吃这个无酵饼啊，除酵节，他们一共有除酵节有七天哈，七天。然后除酵节的次日哈。除酵节的是这个初熟节，初熟节哦，是1月16号，他们是庆祝这个大麦的收成哈、哦、收成。那七七节有五旬节，它是从月节的次日，就是除酵节开始算7个星期，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就是50天哈、哦，那就是五旬节。哦，五旬节呢？它是庆祝什么？庆祝小麦的收成，哦，小麦的收成，因为大麦会比较早熟哈、哦。那祝棚节这是例外，是在7月15号哈、哦，这是它的那个犹太历的7月15号，大约是在我们的阳历的9月10月，它也是七天哈、哦，七天。那这个祝棚节它是纪念他的祖先40年在旷野漂流，哈，他们都是住在帐篷里，哦，他们住帐篷。然后呢，记不记得他有说这个云柱火柱，如果云柱如果升起来，或者火柱升起来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要起行，是跟着这个云柱火柱走，哦，因为那个帐篷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，哈。然后第八天呢，他要守这个圣会，就是严肃会，哈。那耶稣讲，在最大的，刚刚念的时候，最大的那一天哈、哦，最大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一天，就讲了这个，就是讲了这个，严肃会的时候，好、哦，这个地方是哦、这个地方就是在《申命记》里面提到的哈、哦，所有的犹太的男丁哈、哦。如果就说满成年的男丁，他每一年这三个节气，他都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过节，而且不可空手来朝见神哈、哦。然后呢，祝棚节是他讲了15号哈、哦，祝棚节，然后守7日，最后一天就是这个我刚刚讲的是这个严肃会哈、啊，严肃会讲的其实就是耶稣说的哈、哦，耶稣说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、哦，祝棚节。哦，OK，好，祝棚节呢，在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就记载很清楚。他们说哈、哦，祝棚节的时候，你在你的房顶或者你的院子里或者圣殿的这个空地，你要用这个各样的树枝搭成这个帐篷，哦，居住在里面来纪念 纪念这个，在旷野里面哦，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哈，再带领他们，然后呢，最后一天是这个严肃会哈，这进行，我就不念了哈，我就把稍微提一下，我放在这个 PowerPoint 是后面，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参考一下哈。那这个祝棚节它的意义哈，第一个是纪念神在这个40年哈，40年带领他们在。旷野哦，他们是住在住这个帐篷里面哈、哦。第二个是纪念神在旷野降玛纳，做食物养活他们哈、哦。这个经文都在打在后面，我们就不去读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纪念在旬的旷野哦，那个主那个他们百姓没有水喝了，他们就发怨言。后来神就跟摩西说：“你拿你的杖哦出去。”去击打磐石，然后水就出水，这是第一次。另外第二次也是在旬的旷野，这时候呢又是没有水喝，哦，百姓又这个发怨言。摩西呢，这个神就跟摩西讲：“你带你的杖去，但是呢这一次不击打磐石，吩咐磐石出水。”结果呢，这个摩西因为被百姓激怒了，结果呢他就用这个杖击打。就也是一样流出水来，让百姓能够喝，还有是这个牲畜都可以喝。但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他没有照神的吩咐，哦，神跟他讲，你要吩咐磐石，结果他击打。第二，这个就后来神就处罚他，不能够进到迦南，他是死在这个约旦河东。哦，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节来。一起来看哈，第一个讲到这个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。耶稣站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，这里来喝。”那节期的末期的就是这个严肃会了哈。按照这个习俗哈，在祝棚节的这个期间哈，人们哈就是百姓要这个拿着这个棕树枝哈。然后呢，跟着祭司绕行圣殿哈、哦，绕行圣殿。然后呢，祭司要拿着金壶到希罗亚池去取水，哦，去取水。然后经过这个水门回到圣殿。他们在这个当中呢，他们会宣读以赛亚书12章3节，说：“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纪念这个欢然取水，就是在纪念在这个旷野，神从这个磐石里面出水来解他们的干渴哦，解他们的干渴。然后呢，祭司要把这个金壶里面的水带到圣殿哈，在祭坛那里，那个水倒出来哈，倒出来这个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意这个奠祭就是。在纪念，啊，纪念神，啊，解了他们的干渴，哈。这时候呢，他们也会唱诗篇，118篇第1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好，这时候呢，这些百姓哈，就举起他们的那个棕树枝，在那边摇动，哈，挥舞的，可以看到那时候是。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，那我们来想想看哈、哦，经过这个7天，然后再到最后第8天，耶稣忽然站起来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他们会不会马上联想到啊？这是旧约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个摩西哦，击打磐石流着水，让解了他们的渴。所以耶稣站在这个地方讲了。讲到这个，说人若可以到我这里，他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，这个神哈，耶和华神，他在这个旷野，解了他们的干渴哈，所以我想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这个当时的百姓一定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兴趣哈，在约翰福音4章10节，就是耶稣对 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哎，你是犹太人，我们是撒玛利亚，我们不来往的，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”耶稣就跟他讲，那是4章第10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你说，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。”所以今天我们这讲的那个。今天那个主题是讲到活水哈，不但活水，还有这个江河啊，这是讲到对撒玛利亚谈到的这个事情哈。好，在另外一个也很重要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4节，这章特别要提一下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就是那个这个喝的那个活水哈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。灵磐石，那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所以这个在旧约这个2次击打磐石，这个磐石出水，你想想看，怎么可能磐石出水？你应该说挖井，怎么磐石石头它怎么会有流出个水出来？但这个地方就在预表，即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是特别把它提出来，哦，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的，哦，好，那下一个是讲到信我的人要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这个地方讲到江河，它是复数，它是复数，那我们就想，活水呢就讲的什么？等一下我们看到活水就讲的这个就是圣灵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怎么样？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不会觉得渴，而且他说要在他里面永留，要在他里面永留。那为什么要你讲到呢？流出活水的江河是多重的呢，而不是一个呢？这个也很有意思哦。在创世纪2章10节，我们知道神在伊甸园，伊甸园是在哪里？其实伊甸是一个区域哈，那伊甸园是在伊甸的东边，所以叫伊甸园。但是呢，神把人摆在那个地方，不是这样而已。神从伊甸流出什么？有这个河从伊甸流出来，经过什么？滋润大园子。这不我说的，这是创世纪2章10节。他那个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个园子。经过那个园子以后，又出了4道河出来。啊，我读到之后说。我是说啊，感谢主，这个不是就是活水江河吗？因为神说，你们从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你必须要先有活水，你才可能有江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旧约的时，在这个创世纪人创造人的时候，神的心已经在那边向我们成名了哈。那我们就在想，什么是这个复数的
马
江河？
上十点了。
加拉太书22章22到23节讲到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哦，其实是一种果子，有不同的这个味道。哦，要从我们这些信徒人身上流露出去。这个不是你说你选择的。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实意信徒的人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圣灵就是要在你身上结出果子，就是要在你身上流出江河的。哦，这是神在每一个信主人身上他的旨意哈，他的旨意。好，那现那个好，39节，好，39节，耶稣说这话，指着他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。这是讲什么？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圣灵还没有降下来。好，但是讲到信他的人要这个受圣灵。我们就要想，如果讲到还没有降下来，那是不是圣灵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过？不对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先知，例如参孙大卫以利沙，哎呀，好多先知，他们怎么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降在身上，他们就怎么样，就有能力 来做主要他们做的工作哈，但是在就业里面，它不是全面的，它是特定的人身上，特定的人身上哈。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17章7节哈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哈。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有他差派的圣灵降在，是全面性的，而不是某些人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听到有一些异端邪说的讲说，哎呀，你有没有这个圣灵充满的经验啊？你会不会说方言啊？啊，如果你不会，那你还没得救，千万不能相信他。那个不是你这个信，就是圣经里面讲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哦，就得到这个救恩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下一节啊，下一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是那先知，那先知那先知，这英文就是冠词的 prophet，那一个先知，那他哪一个先知呢？那旧约里面那么多先知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先知？其实这个先知只有讲一个，就是讲的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。那时候呢，摩西跟百姓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当然，在旧约时候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还不显明，但我们到新约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。他讲的这个先知，那一位先知，就是讲这位先知，其实就是基督，那当然讲这个，有人讲那先知，可能他们还不清楚，因为他们在旧约的那个情况里面哈。好，那后面就讲到哈，后面讲到说，有的说是基督，基督是这个希腊文，希伯来文是弥赛亚。他们都知道，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救主他们的救主。他说呢，是基督，但有的说基督。那如果说了基督以后，他说那基不对啊。他们知道耶稣是那个加利利的拿撒勒人，对不对？拿撒勒，他是从加利利来的。可是呢，基督呢，照理讲呢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所以呢，他应该是伯利恒，而不是这个加利利人。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就这个起了这个争论了。然后我们看哈，从在那个米迦书5章2节，还有撒母耳记上17章12节，他都讲到什么？他都讲到，他都在讲，不但讲这个伯特利，还讲到以法他，是伯特利里面的一个小小镇，叫以法他。讲到那个就是大卫的本乡他的生长的地方。然后呢，43节就讲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说：“你如果说他是救主，可能啊，他是加利利，他不是伯利恒人，他怎么可能是救主呢？”所以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在路加福音2章1到7节就非常清楚。因为呢，耶稣还没有出生，你知道，耶稣圣灵透过玛利亚怀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没有生父，他是圣灵，是他只有母亲，他没有他的父亲，他是从圣灵生的。那他那个约瑟是什么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，所以可以说是他的养父嘛，对不对？他生下来抚养他的。然后呢，在2章里面讲到那。罗马的皇帝该撒，他就下指令说，你们要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，报名上我要解释一下，报名上册是什么？就是户口什么普查，你们有没有经过户口普查？我们这从台湾来的，我这一生经过2次户口普查，好了，那时候就开始宣传了，他说。某年某月某日户口普查，如果你是小偷，你是通缉犯你不用担心，你就回你家， 我们不会去抓你，你一定要回去。然后呢，警察会到那边看这个住户里面，假如说有五个人，是不是这五个人都在？哦，他是做一个统计。那当时做这个报名上车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计算这个男丁啊，因为有这个税，人头税的问题。好，那时候呢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到那个时候，每个人都要回到他原来的叫什么？原来的本乡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2章第4节讲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加拿撒勒上犹太去，到了犹太的城，名叫伯利恒。那这个地方证明了什么？约瑟他原来的本乡在哪里？在伯利恒，然后呢，他就回到本乡。然后呢，他回去以后，那个客店里面都满了，没有地方居住，怎么办呢？他只好把这个安排在马槽。那请问耶稣是在哪里生的？那就伯利恒啊。所以他当然当时他们在那边吵啊什么的，其实他没有要真正要去就查就知道。耶稣其实他就是伯利恒，所以可见呢，他这个救主是合乎了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切好，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重点讲到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活水，从信主的人的腹中，他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这个活水不是你喝进去你自己享受，还要让它流出来，信主的人就要受圣灵。那时还没有圣灵哦，那时还没有圣灵，这个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这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，说圣灵来了没有？那在使徒行传1章4节，耶稣就跟门徒讲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给你们的，就是圣灵然后呢，在1章8节讲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到2章1到4节，真正那时候呢，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，忽然天上有响声，好像大风吹过，充满屋子。他们有这个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地方讲的圣灵，就是圣灵充满，这是全面性的。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就是所有真正信主的圣灵，就是降在你身上，在你里面赐你生命的活水，让你不知干渴，让你不知干渴啊。所以怎么讲？圣灵来了没有？来了那个信主的人信主人他就有活水信主的有活水。然后呢，这是约翰福音4章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信主人有了活水，还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是在14节的后半段讲，我所赐的活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然后呢，7章8节是我们刚刚念过的。信我的人，如经上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这个为什么那个有了活水，有了活水还要流出这个江河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有一些几处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看到这个。第一个就是与神和好。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第10章说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什么叫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抵挡神的。神叫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呢，神不要我们做的，我们都去做，这是我们就是神的仇敌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认识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，他的死帮我们为我们的这个罪付出了这个代价以后， 我们跟神之间就不再是仇敌，而是什么？神的儿子儿女啊，而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就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并要因他的身得救，不是只有仅仅得救，而且呢，还要带领我们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哈。第二处讲到劝人与神和好，在哥林多后书5章18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对不对？耶稣就是前面讲的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他很有意思。你今天得救了，哦，信的时候很好。然后呢，不但信什么，你还要把劝人与神和好的一个职分赐给你，所以你是有责任的，你有一个职分。你信主不但信主，你还要把这个好。这个福音的好信息去跟人分享，让人家让这些不信的人也能够跟神和。那这个目的最后一个讲到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哥林多前书9章23节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你信主好吗？信主好吗？信主太好了。哎，你神慢慢他会改变我们哈，改变我们啊，让我们这个人哈，慢慢被这些不良的嗜好、不良的习惯，都慢慢就不是一天两天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哎，你发现你这个人 transform 了，被更新了，被更新了。我1983年信主，我1981年到美国哈留学，在 IIT 念书。现在已经很老这样，然后呢，1983年信主哈，那天我记得那天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老婆还有我们一个同学，我们同一天受洗。那我们受洗后，我跟我太太就固定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还是一个被属灵婴孩，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受这个别人的教导来喂养我们哦。好，我们就学习，我们也参加聚会。然后我另外那个跟我们一起受洗的同学呢，他很少到教会，很少到教会。那我后来我们在一个很小的教会哈侍奉。2001年，我们才30多个人，我们竟然现堂的，我们就在那个社区买了一个民宅啊，民宅，然后有2.5 acre，哦，那蛮大的，我们就在里面在里面聚会了。我们献堂那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些附近的基督徒啊，都还有牧长都找来哈、哦，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嘛、哦，他们来观礼。那会后呢，有教育的时间，我那个同我讲，我跟我一同受洗的同学也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那边聊天，跟大家聊天，我就提起来说啊，我说某某人他跟我一起受洗，结果他旁边一个同事哈、哦，而且是跟他同这个。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姊妹，听见以后打他的肩膀，他说：“怎么我跟你同事十几年，怎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讲你是基督徒？”我那个同学就很难，很尴尬，难为情哦。他就讲了说：“我是地下基督徒，我是地下基督徒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。”很多基督徒受逼迫，所以很多人他就转向地下。但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哦，我们生活安逸，没有逼迫，我们需要这个躲避哦，躲避人来做一个地下基督徒。如果你领受了活水，你把那个活水扣在那里面，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基督徒，你是忘恩负义的基督徒哦。好，那个好，我们这有一个就。我每次要讲到的时候，到最后也做一个挑战哈、哦。我们要问自己：好、哦，我已经有了活水，我有没有将活水流出来？哦，如江河一样去供应我们这个信主的人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我们是为主而活。那为什么要为去帮助别人？那这个就有讲究了。因为主他在意所有的人，好、哦，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就要反省，我们有没有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 那个样式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信息到这里，等一下更精彩啊！希望大家留下来。逐日学的时候，我会讲《活水江河序》，是讲到这个以西结书47章哈，就是有没有讲？他说量了1000肘水到这个怀子谷，再流一扬1000肘到膝，再流扬再量1000肘到腰，再来也扬上去就灭顶啊。这个里面有很多讲究，那我们要学习什么？下一堂这个逐日学我们要讲到是活水，活水要流出变成江河，它是有个过程，哦，它是有个过程的。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学习啊，哦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主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被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，能够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。主，我们求主你施恩怜悯。主，就像今天哦，你给我们的教导，主，我们已经从圣灵领受了这个活水，但是主，你对我们的盼望是要我们流出这个江河来。主，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借着这一篇道来激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哦，主下垂的手哦，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，能够重新对焦哦，在主的。这个旨意当中，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。祷告祈求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